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首先恭喜大家呢，一起迈入这个中国人一个新的年。那也相信各位在这个过年的期间呢，应都很精进啊。我们要获得这个一个人的身体是非常不容易的。获得人的身体而能够出生在一个经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是更不容易的，在一个经济好的地方又能够学习佛法那就更不容易的。学习佛法而能够呢在一个正法的这个道场呢来精进用功，那是最最不容易的。那诸位呢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参加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那非常的希望就是说诸位呢要做到解行相应，也就是说要把各位在佛法上所得到的这些理解、这一些知识、这一些观念呢落实在你的生活上，落实在实际的修行上面。那一定要解行相应呢，然后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呢、才能够好像这个树的根一样呢长得更深、更扎实、更稳固。那我们对佛法有这样一个甚深的信心的这个根呢扎得很深之后呢，那就是说呢这个任他东西南北风呢你就是不动摇，任他这个轮回的风、无常的风怎么样的吹，那你跟佛法的这个因缘呢是永远不会断的。如果只是有一些观念、有一些理解，但是没有落实在这个实际的修行上面呢，那么就是好像风筝的这个线一样的，因为这个线呢太脆弱了，一阵大风来那个线就断掉了。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找回到我们跟佛法的这个联系呢，就变得非常说不定。所以我想呢要跟诸位一起来共勉，就是如何能够把我们在佛法上的理解、这些观念呢真正的跟我们的修行是要结合在一起。在修行的观念上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方式可以落实修行，譬如说我们在这里研究这个一部大经大论，这是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你选择一部经典，然后呢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深入的研究，那么这就是说在文思修方面呢可以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每天最好自己有一个定课。所谓定课，比如说出家众在寺庙里面就有早晚课，那么吃饭的时候要过堂，这一些啊都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呢不管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啊，都应该有一个定课。那在家中的这个定课呢可以随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方便呢，比如说我每天要念多少遍的心经啊，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为了要巩固大家的这个般若的这个善根呢，我们建议大家每一个人要念21遍的心经。不晓得在座诸位有人已经开始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吗？啊，因为做不做的差别很大，一个月两个月呢可能没什么差别，但是一年两年下来呢，念的人跟不念的人差别会非常非常的大。这就好像说盖房子嘛，你就是说一层一层、一砖一砖的这样房砌的，哎，两年三年下来，那个高楼大厦就盖起来了。那现在不行动的呢，就是一年两年呢，哎，你只能仰望人家的高楼大厦呢，自己还是在原地踏步。所以呢，每天要有一个定课。那除了说我们建议大家念每天21遍的这个心经之外，诸位可以给自己一些其他的功课啊，比如说你喜欢念佛啦。哦，念这个六字，应该讲是四字六音的这个大明咒啦，啊、哦，也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是说，有人早晚喜欢做这个，譬如像念阿弥陀经啦、普门品啦， 啊，或者每一个星期会念一遍这个地藏经呐、啊，或者是海龙王经呐、啊，啊，这一些啊，我觉得呢，都是我们呢应该给自己的一个功课。你有这个定课之后呢，就很自然的，就是说你的那个定力、你的念力，还有呢佛菩萨跟你相应的那种加持力呢，它就会持续的增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奥秘，但是你做了之后呢，它就有一股力量在那个地方。那么你的对佛法的理解会随着你这种定课的这种修持呢，很快的会相应起来。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诸位呢，就是说你学习的大智度论，因为大智度论本身呢是在开发我们的智慧的。可是你这个智慧开发了之后呢，没有这个定力，没有这种念力，没有这种这个性的这个力量在那个地方去支撑它的话呢，你这个智慧，你这个理解落空了，就会变成断线的风筝，都没有作用了，你掌握不了啊。而且呢，没有这种定课的这个支撑的话呢，就是说你会面临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你有智慧没有定力，到时候你的智慧变成狂慧。那这个狂慧会有什么现象出来呢？就是你会发现呢，你的分析能力很强，但是你的怀疑能力也很强。你什么事情你很会怀疑，你很会分析，然后到最后什么呢？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到底在相信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讲到长爪泛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有高度的智慧的，但是没有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要领，所以最后他是皈依了佛陀以后，他才得到一个修行的方向、修行的方法，然后才把他这个问题呢扭转过来。那么讲到这种精进的这个修行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能够参加一个比如说七天呐、啊，哦，当然也有人呢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打49天的、哦、这种佛期啦、禅期啦、准提期啦，啊、哦，或者其他的这种这个各种法门的这个闭关修行，只要是一个正法的道场，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呢，那么各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其实对我们都会有注意，因为所有的佛法到最后都是要破我们的无明的，所有的佛法都是一种药，最后都是要破我们贪嗔痴三毒的。所以呢，诸位有的时候也不要太在乎说，哎，好像听说也有一个法门这样呢、啊，一个法门又那样呢、啊，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可靠呢、啊？哪一个比较有用呢、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像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有人喜欢中药，但是也有人呢比较这个喜欢用西药，但是反正只要能治病，都是好的。那比如说在西藏，他们有藏医，也有他们一套这个医学的理论，只要它有效都是好的嘛。所以我觉得修行就是看你的因缘啊，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肯落实用功，持续的啊，有恒心的来落实修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层。那么我想一个新的年开始了，我们祝福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一年当中呢，大家不但说在大智度论的共修上面呢，能够使自己的智慧更加的开展，而且我们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有更好的落实修行的因缘。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种落实修行的因缘呢，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就是你有这个心，你愿意呢来落实来用功。那我们是非常的感恩，像佛陀教基金会啊，从净空法师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领导，到简居士、林总干事他们这样的一个发心，来成就这么一个共修的道场，所以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有这样的一个种种的这个善的因缘的成就。所以想想看，如果说现在有战乱，我们要聚在一起共修，妈哇，随时看过今天有没有空袭警报了啊，对不对？那甚至于说，如果说现在呢，流行什么这种这个什么鼠疫啦，什么这种这个很恐怖的这种疾病的话呢？哎，恐怕大家想说这个到那边去共修，万一这个坐在我旁边那个人身体有什么疾病的话呢，传染了怎么办？但是这一些大的障碍今天都不发生，这就是说我们目前大家聚在这里共修呢，是有非常殊胜的增上缘，那么这个是大家要珍惜的啊。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哪一天说，哎呀身体 不方便了，那么这个整个社会的环境呢变得非常动荡不安了，我不是在预言，我是说假设，我假设你到了那样的情形，然后想到啊，我要学佛，我要找一个心灵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依靠，一个真正的一个解脱，恐怕因缘就不我待了，所以大家要非常的这个珍惜我们现在有的这样一份非常平安的可以精进共修的这个因缘呢。我们像新的一年，大家一定要下定一个决心呢，好好的把握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整个地球的大环境呢，实在是非常的很令人担心的啊，就是说到处这个天气不正常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像这个环境的这个破坏啊，整个大环境的破坏才是就是不晓得怎么办，而且是整个地球都是到处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期望说，那如果说哪个地方不行，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虽然是没有人逃得掉，因为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整体啊，以前呢这个交通不发达了，这个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呢，就说你把这个地方破坏得很厉害呢，也影响不到别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现在对地球的这个破坏呢是全球性的，是全面性的互动的啊，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呢，真的是希望各位能够痛念无常呢，那么及时的来发心来用功，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开始共修的时候，希望呢诸位能够朝着解行相应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啊一起来努力。那今天我们要接下来看到《大智度论》第三卷的第十九页，也就是我们要解释《大品般若经》第一卷里面的这个第一句，其中的一句话叫做“共摩诃比丘生”。那么现在呢，要从第十九页的第二行开始，我们要来谈什么叫做比丘。比丘这个字啊，是来自印度梵文的比库。那比库这个字呢，简单的说就是乞丐的意思，就是乞丐。那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呢，他身为一个王子，他脱离了王宫，他离开了他的家庭，然后到森林里面去苦行，然后在苦行之后到最后开悟了，开悟了之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个开悟者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有许多人就因为听说这个释迦族的这个太子呢，他已经开悟了，所以大家都要来向他请教，你开悟的真理是什么，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这个开悟者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一开始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追求真理。一开始他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目标，就是他要追求解脱的真理。这个解脱的真理是因为他看清楚了生命的痛苦，看到了生命痛苦的原因，所以他寻求适当的方法来解脱这个生命的痛苦，并且他愿意让所有的众生来分享他所觉悟的这个道理。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四圣谛，苦集昧道。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就要了解说，释迦牟尼佛从他一开始，他是没有准备要创立一个宗教的，他从来没有想要做一个教主，甚至他即使是佛教这样一个受到尊敬的一个开创者，有多少人来追随他，他也从来没有以教主来自居，享受任何所谓教主的这个特权，他永远只是一个真理的追求者，真理的实践者，真理的行者。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怎么样去称呼一个追随释迦牟尼佛的这一群人，事实上是本来就没有固定的称呼的，本来没有固定的称呼，但是后来慢慢的怎么样呢，有一些名词呢跟佛教渐渐的接近了，甚至变成佛教的专有名词。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沙门，这个以前跟各位解释过，沙门其实是奥义书时代，也就是西元前六世纪开始，也就是在佛教诞生之前100年左右，100年到200年之间啊，在印度开始流行的一种所谓 Sramana， 就是那个所谓 行脚运动，就是云游者，应该叫做云游者，因为在奥义书里面把它叫做这个，就是从这个斯拉玛呢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英文把它叫做 wanderer， 就是云游者的意思，就是到处在云游，到处在行脚的人。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为了追求生命的真理呢，他们可以抛弃一切世俗的，他们想就是他们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一切他们不要，他们只是希望透过行脚的这样一种生活，到处去访求名师来探讨真理，然后来实践这个生命的真理。所以沙门，后来这个字呢，斯拉玛拉把它翻译成我们中文叫沙门，那么沙门就变成说本来是奥义书里面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共有的名词，后来呢跟佛教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中国有很多出家的师父呢自称沙门，对不对？譬如说我们看到弘一大师，他放这个书落款的时候，他就是沙门眼音，眼音是弘一大师的一个字号。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跟佛教特别接近的一个名词什么，就是比丘这个字。比丘就是我们中国话所说的乞丐，但是如果你把比丘这个字翻译成乞丐，把所有的出家人说某某乞丐某某乞丐，这就变得很奇怪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字呢，在中文里面呢通常都是不直接翻译的，就是变成说什么呢，他也不是那种好像这个懒惰啦，或者是说找不到工作然后才去当乞丐的，他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乞丐。不过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为了追求真理，其实他们就是所谓的沙门，就是在沙门运动当中的这一群人。但是呢，因为在佛教里面呢，在整个僧团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渐渐的怎么了，就是说托钵其实已经成为加入佛教的这种共修团体里面的一种共同的大家一致接受的生活方式之一。所以变成说这个其实变成是修行人的一种共同的方式，因此渐渐的比丘这个字呢跟佛教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到佛教的这个就是选择出家道的这一部分的佛教徒呢，通常就是不是叫做沙门，就是叫比丘。但是如果是叫做比丘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原意就是乞食的意思，就是托钵乞食为生的。后来我们在中国呢，对这个比丘呢就做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诠释，叫做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就是说上这个上呢是要祈求佛法来成就你的法身慧命，下呢就是要祈求这个衣食呢，那么来维系你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生活的所需。好，所以呢变成说在中国呢，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诠释，就除了下祈衣食之外呢，还要上祈佛法。好，变成说这个比丘这个字呢，就不只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形而下的意义，还有形而上的意义。所以形而下的意义就是指一种比较物质的层面的这个意义。好，那形而上的意思指精神面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看龙树菩萨他怎么来解说呢，云何名比丘，比丘名乞士，清净活命故名为乞士。那么比丘原意啊，在印度的梵文的原意就是乞食者，就是乞食为生的这一群人。那乞食为生的人为什么要强调他清净活命呢？这个命就是指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身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那么要维系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呢，作为一个佛教的修行人，他应该选择一种什么呢，没有染污的一种生活方式。清净活命就是一种没有染污的一种维系生活的方式，维系生命的方式。如经中说，舍利佛就是在佛法里面，那么我们追溯到原始佛教呢，有这么一段很重要的典故。舍利佛入城乞食，得以向壁坐食，
就是有一天舍利弗尊者呢，他到城里面去乞食，那么得到了这个食物之后呢，他就面对着一个墙壁呢，坐在那个地方呢，来吃他所得到的这个食物。是时有梵智女名净目，梵智是婆罗门教的修行人的通称。那么就是有一个婆罗门教的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女性呢，名字叫做净目，她就见到了这个舍利弗，来见舍利弗，问舍利弗言：“沙门汝时也？”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用这个斯拉玛纳这个字啊，就是沙门这个字，就说哎，你这个云游者啊，沙门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云游者的意思，或者是也可以把它勉强翻译成行脚僧，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常讲的叫行脚僧啊，就是哎，你这个云游者，你这个行脚僧呢，你们也需要吃东西吗？就是说，为什么会问这句话呢？你会觉得说问这个话好像问得太奇怪，哪有人不吃东西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沙门运动当中，有一群人呢，就像释迦牟尼佛早年的修行一样，他是在森林里面苦行的，而且在苦行的当中呢，是尽量的不吃东西。有的人以气为食，就是借着呼吸空气；有的是以水为食，就是喝一点干净的水而已。那么，像释迦牟尼佛他在六年的苦行当中呢，他没有办法支撑的，他就吃什么呢？吃一粒米，在嘴里面这样慢慢的嚼，生的米啊，不是熟的，哦，或者是麦子，就慢慢的嚼。各位有没有嚼生米的经验？啊，那你如果要体会释迦牟尼佛怎么修行，你就去拿一粒米，好，哦，好好的嚼一嚼啊，啊，不要天天嚼，因为佛的苦行它是很长时间的一个锻炼嘛，你这个已经吃饱饭然后嚼一粒米，这个只是说知道那个滋味而已啦。不，我是说，就是说你要知道佛呢，他最后要维系身体，他有时候是一粒麦子或者一粒米呢，然后在嘴里面嚼，就这样维系他一天的这个所需要的啊这个营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沙门汝时也，这句话是针对说，哦，你们这个云游者，你们也吃东西吗？意思就是说，那些在森林苦行的人，他们是不吃东西的，所以会有这句话问起来。答言是，他说，对，我是吃的，啊，我是要食物的，我不是那个森林里面的那种这个啊苦行者。净目言，汝沙门下口时也。那么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女性呢，她就接着问了，说：“那你这个云游者呢？你这个行脚僧，你是借着什么方式，以什么方式来讨这个食物，来得到这个食物呢？”那么在印度呢，在当时呢，把谋生的方式呢，把它分成四种。第一种叫做下口食，所以他就问他说：“那你是属于下口食的吗？”答言：“不。”就是这个是应该念佛了哈，在这里应该正确念佛啊，就是说虽然写的是不，其实是佛，就下面加一个口，就是说舍利弗尊者他回答说：“不，我不下口食。”那么对方又问说呢：“仰口食也，佛。”方口食也，佛。四维口食也，佛。那么就是说现在问他四种讨，就是得到食物的方式，也就是讨生活的方式，结果舍利弗尊者回答说：“我通通不是，四种都不是。”那么这个净目女呢，他就说了，净目言呢，食法有四种啊，说一般人他要得到这个食物的话呢，有四种方法。我问汝，汝言佛，我不解，汝当说。他说：“那我现在问你呢，你这四种你通通不是，我不太了解，那你难道还有别的这种得到食物的方法吗？”舍利弗言，那么舍利弗尊者就说了，有出家人，就是有这个出家云游的人呢， 这个不一定是指佛教，就是在当时这个沙门运动的当中，就是这种出家云游这种行脚的风气是很盛的。那么这里就是说，有的这些行脚僧，他们呢合药重骨植树等不敬佛命者，是名下口食。就是有一种人呢，他虽然也出了家了，但是怎么呢，他们制药种稻子啊，种五谷，然后呢种树等呢，借着这个方式呢来得到金钱，得到食物，这个叫做不敬佛命。就是说这样的方式来得到食物呢，来谋生呢，是不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金钱呢。这个里面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在家跟出家有个极大的不同。在家人呢，他是要靠着工作来得到食物来谋生的，所以金钱呢对在家人是必须的，因为你要维系你的生活，要维系家庭的生活，所以在家人呢可以有金钱的积蓄。但是出家人呢，如果从印度佛教原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来看的话呢，出家人是不应该积蓄金钱的，否则就违背了他原来出家的这个意义了。因为出家就是要出离世俗社会的那个价值。世俗社会呢，有很多东西是用金钱来定位的，是用金钱来做标准的，金钱变成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呢，你所谓出家，他是应该要脱离这个金钱的这样的一种控制的，脱离这个金钱的这个标准的。所以基本上出家是不应该涉及到这个金钱的。那我现在讲的是原始佛教当时的情形，我现在不是在跟各位谈整个佛教的出家道跟在家道的问题，因为佛教的后来的发展比较复杂，有种种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变迁，文化的因素种种，所以我现在只是在跟各位谈的是原始佛教那个时代出家人对金钱的态度。好，我讲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社会比较简单，那个时候的佛教比较单纯，所以我们现在是谈说当时是这样子。那诸位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哦，好，不要把我今天讲，因为我们话还没讲完嘛，哈，就是不要把现在讲的话马上说哦，那我常常拿钱给师父啊，师父都有拿钱呐、啊，哦，那你不要断章取义，因为这个情形我们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那么现在是讲到说，在佛教当时在印度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对这一些借着这种这个啊合药，就制造这个制药啦，啊来种这个五谷啦，啊种树啦，那么这样来交换金钱，来这个交换食物，来维系生活的，这叫不敬佛命，是一种污染。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对这个金钱呢，要做一种比较深的关照。钱不够呢，很痛苦，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做。我们从前呢、啊，尤其是佛教徒都这么说呢，穷的人比较有道。好，对贫穷呢，大部分没有过这个穷日子的人呢、啊，总是不知不觉的会把这个贫穷呢，把它神圣化，认为贫穷呢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从某一个道德的角度来说是对的，孔子说嘛，君子固穷啊，就是君子人有人格修养的人，他虽然穷，他还守得住那个他做人的这个本分，所以叫君子固穷。但是孔子还讲了另外一句话，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是烂理啊。但是小人那些没有这个道德的这种自我规范的人呐、啊，他一穷呢，他就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以前呢对这句话的体会很有限，虽然我从小是从一个很困难的、很贫困的这个家庭呢长大的。但是呢我到了印度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呢贫穷是很多罪恶的根源，贫穷可以 可以让你觉得偷人家的钱是合理的，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三个小孩子在家里没饭吃啊，你是一个外国来的观光客，哎，我从你身上偷了100块美金，我就可以让我的三个小孩一年呢有饭吃啊。所以我觉得说，为了要我三个小孩子，100块美金对你算什么？偷了，他就偷得心安理得啊。诸位，贫穷实际上是很多罪恶的根源。贫穷可以让你觉得偷人家的钱是合理的，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三个小孩子在家里没饭吃啊，你是一个外国来的观光客，哎，我从你身上偷了100块美金，我就可以让我的三个小孩一年呢有饭吃啊。所以我觉得说，为了要我三个小孩子，100块美金对你算什么？偷了，他就偷得心安理得啊。诸位，贫穷实际上是很多罪恶的根源。为了人很穷啊，可以说谎话，可以想办法在各种方式下来卡油的。像印度啊，有很多人呢，因为有时候关心印度的贫困呢、啊，要。